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专题研讨》95题，第89题：我们的罪怎样才能被涂抹？所谓罪恶被涂抹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存放在天上圣所中的我们的罪恶记录册，最后要被永远销毁。那么我们的罪恶记录怎样才能被涂抹和销毁呢？我们怎样才能接受上帝的印记呢？必须等到查案审判的判决临到我们个人的时候，查证了我们天天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得蒙赦罪，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天天不断求靠主的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也就是不断的因信诚意，就有上帝的印记盖在我们的额上。启示录7章3节、14章1节、22章3至5节，这不但保证我们在主来的时候一定能得到永生进入天国，而且也会决定我们个人在天国中奖赏的大小。同时，我们个人的罪恶记录册也要永远被销毁，这就是所谓罪恶记录永远被涂抹的意思，也就是天上圣所被洁净的主要含义。当亚当夏娃和历代以来直到末世，每一个得救的上帝子民的罪恶记录册都被永远销毁的时候，天上的圣所也就完全被洁净了。但以理书8章14节，生命之光派的以下教训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说玩于圣灵与上帝的印记是一样的。生命之光第1册第19章165页。然后上帝就赐下玩与圣灵，把这些人的品格固定住。这就是上帝的印记，这就是罪的涂抹。生命之光第1册第13章126页。以上这些说法不正确。接受玩与圣灵和接受上帝的印记虽然有关系，却是两件事。应该是先接受玩与圣灵，以后再接受上帝的印记。因为接受上帝的印记，罪被涂抹和最后的长案审判是连在一起的。至于说要等上帝愚民的品格固定住罪才能被涂抹的说法，更是严重的错误。因为我们的罪之所以能被涂抹，完全是靠主宝血的功劳。每一个上帝儿女都要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宝血，而因信称义，终身不断地求靠主的恩助，而因信诚义。再说我们的品格也不可能被固定住，因为今生有生之年都是在肉身中，我们必须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圣灵的大能，致死我们的肉体罪性和自我，使我们能更深地爱上帝爱人，不断地追求完全向天父，不断地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无瑕的榜样，永远没有止境。我们必须明白，无论是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还是伟大的使徒保罗，或者是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幕后的144,000人。我们在长案审判的判决临到的时候，我们的罪恶记录册之所以能够被永远销毁，也就是罪恶记录之所以能被涂抹，之所以能接受上帝的印记，之所以能在主来的时候能进天国享永生，都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赎罪的功劳，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因为我们在主里所行的义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况且我们所行的义和主相比总是相差很远。因此没有任何一个先知、使徒或圣徒敢依靠自己的义而得永生进天国。主耶稣在长安审判结束的时候要站起来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包含称义和诚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因信称义的叫他仍旧因信称义，其次是指因信诚义的叫他仍旧因信诚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首先是指因信称圣的叫他仍旧因信称圣，其次是指靠主成圣的叫他仍旧靠主成圣。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因为我们个人，包括144,000人，一生不断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追求完全，最终在成圣、成义、爱主、爱人的程度上会有所不同，这就决定我们个人将来在天国中属灵奖赏的大小也会有所不同。正如使徒保罗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部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腓立比书3:12-15。预言之灵也明确地提到，已经受印的上帝余民，虽然都已经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说明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说明他们都是靠主成圣的。启示录7:14-14:5。他们也都是宁死不屈，忠心到底，坚守上帝全备诫命，包括其中的安息日的。但是他们最后在雅各大患难中和基督复临的时候，回顾自己一生时，仍然感到自己的软弱和不配，仍然都丝毫不敢依靠自己的义。他们最后之所以能得蒙拯救，之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完全是靠主宝血赎罪的功劳，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靠自己在基督里所行的义。而且他们在最后空前火炼中也要进一步被炼成精金。正如善恶之争39大艰难的时期和40上帝的子民蒙拯救中已经详述的这一切情况。下面是简略的引证。在雅各大患难时，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们的希望 消沉了，因为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简直看不出什么良善，他们充分认识自己的软弱和不配。撒旦要恐吓他们，叫他们想起自己是没有希望的，以为自己污秽的罪迹是永远不能洗除的。撒旦希望能破坏他们的信仰，叫他们屈从他的试探，并不再效忠上帝。虽然上帝的子民被那些决心要毁灭他们的仇敌所围困，但他们所感到的愁苦还不是因为怕为真理受逼迫，乃是怕自己还没有悔改一切的罪，或者因为自己的某一些过失而使救主的应许不能实现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启示录三章十节。他们若能得到赦免的保证，就不怕受苦刑或死亡了。但如果他们不配做他的子民，并且因为自己品格上的缺点而丧命，那么上帝的圣名就必受到羞辱。他们也深深自责，因为他们没有更大的力量去抗拒并阻止这罪恶的洪流。他们感到，如果他们过去用尽一切才能来侍奉基督，并再接再厉地向前迈进，撒旦的势力就不至于这么猖獗地攻击他们了。在大艰难的时期中，当上帝的子民因惧怕和痛苦而受折磨时，如果他们发现还有未曾承认的罪，他们就必站立不住，他们的信心必因绝望而消灭，他们就再没有把握祈求上帝拯救他们了。但事实上，他们虽然深觉自己不配，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隐藏的罪，原来他们的罪已经先到审判案前被涂抹了，这时他们自己也想不起来了。那些在目前很少操练信心的人，将来很容易屈服于撒旦诱惑的能力和强迫信仰的法令之下，即或他们经得起这种试炼，但他们在大艰难的时期却要被卷入更深的忧患和痛苦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养成信赖上帝的习惯。他们现今所忽略信心的操练，他们必须在灰心绝望的非常压力之下从头学起。照人的眼光看来，上帝的子民不久必要用自己的血来印证他们的见证了，就像先前的殉道者一样。他们自己也开始疑虑，耶和华是不是已经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了？那真是一个令人极其惊惶苦恼的时候。他们昼夜呼求上帝施行拯救，上帝的子民也要像雅各一样与上帝摔跤角力，他们的脸上要表露出内心的挣扎，个人面若死灰，然而他们仍是不住地恳切祈求。如果他们能用属天的眼光来观察，他们就必看见成群有能力的天使在一切遵守基督忍耐之道的人四围安营，天使怀着同情和怜悯，已经看见他们的苦难，并听见他们的祈祷。天使正在等候他们元帅的命令，去抢救他们脱离危险。但是他们还必须等候片刻，上帝的子民必须喝基督所喝的杯，并受他所受的洗。这种迟延 虽然在他们而言是那么的痛苦难堪，却是上帝对于他们的祈求所能给出的最完美的答复。当他们竭力信靠而等候耶和华的作为时，他们就不得不操练信心、盼望和忍耐，这些都是他们在属灵的经验上向来所缺少的。虽然如此，但是为选民的缘故，这艰难的时期将要缩短。正如经上所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路加福音18章78节。末日之来临，要比人们所想望的更快。麦子将要被收割成捆，藏入上帝的仓库，但败子却要像柴薪一样捆成捆，准备投入毁灭的火中。守望的天使忠于职责，继续看守。虽然当局已经发出公告，规定一个期限，要把遵守诫命的人置于死地，但是他们有一些仇敌，不等期限来到，就要设法害死他们。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越过那驻守在每一个忠心信徒身旁的大能守卫者。有的地方，恶人想要袭击那从城市和乡村中逃出的义人，但那举起来击杀他们的刀剑忽然折断，并坠落于地，脆弱如草。另一些义人则由天使显出战士的形状来保护他们。我们可爱的救主，要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援助我们。以上选自《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在基督复临时，不久之后，在东方出现了一小块黑云，大约有人的半个手掌那么大。这就是包围着救主的云彩，从远方看上去似乎是乌黑的。上帝的子民知道这就是人子的兆头，他们肃静地举目注视，那云彩越临近地面便越有光辉，越有荣耀，直到它变成一片大白云。它底下的荣耀好像烈火，其上则有立约之红。耶稣驾云前来，作为一个大能的胜利者。这时，他不再是常经忧患的人了，不再喝那羞辱和祸患的苦杯，而是天上地下的胜利者，要来审判国人和死人。他诚信真实，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并且有在天上的众军跟随他。启示录19章11、14节。有数不清的大队圣天使欢唱天国的圣歌护送着他，穹苍似乎充满了他们发光的形体，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之多。人的笔墨无法描绘这种情景，属血气的人也不能想象到那辉煌的场面。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辉煌如同日光。哈巴谷书3章34节。当那活动的云彩就近地面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生命之君。这时，他圣洁的头上不再为那荆棘冠冕所污损，却有荣耀的冕旒戴在他的额上。他的容颜射出比正午的太阳更炫目、更明亮的光彩。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19章16节。在他面前，众人的脸面 都变轻了。那永远绝望的恐怖要笼罩在拒绝上帝恩典之人的身上。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脸都变色。耶利米书30章6节，那鸿书2章10节，一人要战惊说，谁能站立得住呢？天使的歌声止息了，随即有一刻可怕的沉寂，然后主耶稣开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于是一人容光焕发，他们的心中洋溢着喜乐。当天使再临近地面的时候，他们便以更悠扬嘹亮的声音重新歌唱。善恶之争第40章，上帝的子民蒙拯救。